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现在啊，看到满街上啊，好像都是那个电动车，对不对？的确啊，这个电动车的时代呢是已经来临了哦。那么根据呢，在美国有一个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啊，他们呢所做的一个估计，说全世界呢平均大约有 55% 的石油是运输产业所使用的。那么在美国呢，则是有大概 66% 的石油是用在呢运输部门。那中国跟印度的交通运输比例呢，则是由25%到30%急速啊上升了到55%哦。所以呢，因着这个环保的意识抬头，使得这个二氧化碳的控制还有污染法呢，这个慢慢的趋严，那越来越多这样子一个电动的产品呢，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喽。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识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大发明小百科的这本书当中啊，花儿姐姐要介绍两个人类的发明啊，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啊。那第一个呢是电动机车，然后第二个是电子显微镜。好，那我们呢先来分享一下啊，在大发明小百科这本书当中讲到电动机车它是怎么来的呢？花儿姐姐把这一篇的文章呢读给小朋友听。电动机车，1834年，美国人托马斯·达文波特发明了第一辆的电动机车。当时他使用的是不可充电的干电池，后来直到1881年才出现了采用可以充电之铅酸电池的电动三轮车。之后随着汽油的引擎技术的发展成功，世界上大部分的机车都采用了汽油引擎作为动力来源。直到近年来，各国政府与大众环保意识抬头，为了降低城市的机车废气污染，使得不会排放废气的环保电动机车又逐渐出现在马路上了。好，小朋友，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这个电动机车的一个介绍哦。其实当初在设计这个电动机车的时候啊，那会有很多的设计考量哦，像比如说它的马力呢必须足够，还有它行驶的速度啊不会太慢，以及它电池的一个续航力呢要尽量的久一点哦。马达的散热也必须良好，那么更换电池之后呢必须要妥善来处理废电池，以免这个污染环境哦。那小朋友，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就是我们如果看到别人骑机车啊，大部分呢就是一般传统的这个机车。那有人就会问啊，说诶，那一般的传统的这个机车汽车呢，它跟电动机车或电动汽车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介绍的是电动机车啊，所以呢花姐姐啊就是在一个网络上面看到，就有人问说一般的机车跟电动机车它的相关或者是差异是什么呢？那他们就分别从比如说它的价格，还有它的便利性，以及呢它需不需要缴一些额外的费用，还有它违规的时候呢是怎么罚的，就问出了很多的问题啊。那花儿姐姐就看到了有一个这个网友呢，他就回答了，他说呢之前呢就是买了一台红色的电动机车，后来呢好，全家人常常在这个路上呢失去动力啊，因为这个电池呢它从满格掉到底它只需要5分钟，后来呢这个网友他全家的成员都只为了这一台红色电动机车他的一个施救的救援小组成员啊，所以呢好，这个施救救援小组成员呢执行的任务呢破了100次啊。那有一次他们要换电池，这个电池非常的贵啊，就后来呢家人就有人说诶，那我们就付钱把它修好。后来呢又发现呢这个电池呢哈，就是要一直换啊，结果干脆就把它报废。就后来呢决定要把它报废的时候呢哈，就发现诶，其实他跑的公里数呢很少啊，所以呢后来他自己呢就做了一个比较，就是说诶，一般机车跟电动机车呢对他来讲到底是有哪些不一样呢？比如说他认为哦，电动机车呢只能够在自己家里面附近的平地哦，大概用龟速的一个30-40来绕来绕去，没有办法远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那另外呢，这个电动机车它一爬那个山路，它电池很快就没有电，你就回不了家了。然后电动机车的锂电池呢，它要价不菲哦。还有这个电动机车，它锂电池3-5年内呢是一定会坏掉的。那我们来看看一般机车，一般机车这个它同样的价钱，它可以买到了500公升的汽油，还有呢这个一般机车它的油门乱吹一路呢吹到底，它时速呢可以破百啊。那然后呢好，这个如果装了1公升的电这个油呢，它还可以跑35公里以上啊。那一般机车呢500公升的汽油可以跑这个17500公里，而一般机车它没有加油，只要2分钟就可以上路了哈。好，另外呢就有人说，那电动机车它其实优点就是很省钱啦。他说呢你大错特错了，因为呢电动机车里的锂电池它一颗呢是固定的一个价格啊，那不会使用锂电池的话一定就是会放掉锂电池的话就马上就车子就坏掉了，所以每充电一次呢有可能这个锂电池就衰退一次了哈。好， 好，所以呢其实在一般机车跟就是电动机车呢来相比的话，我不晓得小朋友呢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机车。像花儿姐姐呢以前也是会骑就一般的摩托车，可是呢电动机车我到目前我就还没有碰过哈。我在想也许我这一辈子我可能也不会去骑那个电动机车，但是电动机车的确如果就环保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是非常环保的一个交通运具哦。
在前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大发明小百科这本书。刚才呢我们讲到了电动机车，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不是呢在马路上呢就是走的一个发明，而是呢是放在桌子上面的那这是什么呢？它就是呢电子显微镜。那花儿姐姐呢先把在大发明小百科里面电子显微镜的这个书里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我们待会呢再一起来讨论。1931年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卢斯卡，他发明了电子显微镜，后来他也因为此发明而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奖。电子显微镜能够看见比普通光学显微镜更微小的世界，而且看得非常的清楚，对医学、生物学、微观物理学研究的贡献非常大。不过普通的光学显微镜大多可以直接的来观看样本，可是电子显微镜却是经常的需要先将样本进行染色、脱水、切片、化学固定等处理，过程比较麻烦。好，那我们刚才听到了就是有电子显微镜，然后呢也有普通的这个光学显微镜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到的是电子显微镜。电子显微镜它其实是很有特色的因为呢普通的光学的显微镜呢它最大放大的一个倍率大概就是2000倍，而这个电子显微镜呢它最大放大倍率呢是可以来到300万倍。好，所以很适合来看这个细菌啊、病毒啊、电脑的晶片以及各种细微的构造。花儿姐姐以前在念初中的时候呢就曾经用过这个显微镜但是当时呢并没有对于这个显微镜呢有过多的一个探讨可是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电子显微镜呢它的功能还挺大的。那花儿姐姐来讲一下像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光学显微镜。光学显微镜呢其实是以这个可见光的一个介质，然后呢电子显微镜是电子束呢为介质，但因为呢电子束的波长是远较可见光小所以呢电子显微镜它解析度远比这个光学显微镜呢还要来得高。光学显微镜它的放大倍率呢最高只有大概是1500倍，但是扫描式的显微镜呢是可以放大呢到10000倍以上那么扫描式的显微镜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它具有非常大的一个景深大约呢是光学显微镜的300倍。那这使得呢扫描式的显微镜它比光学显微镜呢是更适合观察表面起伏程度呢比较大的这个视片。而是呢用以观察材料表面的立体显微结构那穿透式的电子显微镜呢则是会利用电子枪就是电子的放射源来取代这个光学显微镜的一个灯泡，那么以电磁透镜来取代玻璃质的一个凹凸的透镜。另外呢因为我们的肉眼是没有办法看见电子线的，所以呢利用这个涂布荧光物质的这个荧幕来接收电子刺激，然后呢借由产生这个荧光讯号来观察这个样品，所以用来观察材料内部的一个显微的结构所以呢电子显微镜呢其实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在一些比较专业然后比较深入然后呢跟我们身体的这些不管是医疗或者是呢帮助我们它都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小朋友去使用这个电子显微镜的时候呢也可以试着去认识，像刚刚花姐姐不是就有讲到很多显微镜，什么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扫描式显微镜是不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名词甚至有什么穿透式电子显微镜那每一个显微镜呢其实它的功能可能都不太一样就带小朋友呢好好的去做功课了，去认识一下究竟这个电子显微镜呢它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好，那在所有的这个显微镜当中它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把东西给放大，那这个放大呢究竟要放多大这个是不是所有的放大这样的一个机制呢都是很好的，我们先想一想，待会儿的花儿姐姐再来跟你聊 好，小朋友，今天我们的科技新知，我们透过呢大发明小百科学习到电动机车还有电子显微镜哦。那电子显微镜呢，它有个特色就是它可以放大，但是是不是呢显微镜的放大倍率越大就越好呢？其实因为刚才花儿姐姐说有很多的显微镜，包括呢数位显微镜，其实因为呢好数位显微镜它放大的个倍率的计算方式，它跟传统的光学的显微镜呢是很不一样的啊。那传统的这个光学的显微镜呢，它放大的倍率是由这个物镜的倍率呢乘以这个目镜的一个倍率呢所决定的啊。可是呢数位显微镜它的放大倍率呢则是基于显示在屏上的这个物体它的大小还有实际物体大小的这个比率哦。也就是说显示萤幕越大，产品所宣称的放大倍率呢就越高了。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